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中国和澳洲经常有两个东西被混淆了来谈。放在中国来说的话，初中咱们有个课叫思想品德，然后高中的话呢有个课就叫政治，所以这两者呢经常被混淆来谈。那么在澳洲呢其实也是一样的，从七年级到十年级，也就是相当于国内的初一到高一，澳洲是十年义务教育，就是这个义务教育的中学阶段，它有一个课叫做 Civics and Citizenship， 直译过来的话呢叫做文明与公民课。它的内核就是讲政府制度啊，公民的责任和权利，包括讲一些道德价值观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有的。那么它是被涵盖在一个大类学科叫做 Humanities， 也就是人文课这个学科当中。所以跟大家印象中不一样，或者说跟大家想象中不一样，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的话呢，就是它其实只在一个学科大类里面占四分之一的内容，可有的时候可能四分之一都不到。什么叫一个学科大类呢？比如说数学、英语，或者说一种外语，这就叫做一个学科大类，就对应中国的语数外。而在中国的话呢，政治它本身就是一门学科，它满分就是100分，但是在这边的话呢是不一样的。 Humanities 或者叫做人文课，总共这些东西加起来才算是一个学科，而这个政治或者说思想品德或者说公民课，它只是在其中的一个分支。系统的介绍一下了，人文课作为一个总共的一个学科大类，它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呢？首先在里面占比最大的呢就是历史，第二的话呢应该是地理，第三的话是商业。那么商业里面就包括了经济学、会计学、企业管理学的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内容，就是让学生们稍稍的接触一下，就是毕竟澳大利亚它也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学生的话呢有必要提前接触一下这些商业方面的内容。然后最后的话呢占比最小的就是这个公民和社会道德课，但是虽然占比最小，它也是必修课里边的一部分。这是从七到十年级的一个情况。那么七到十年级的四年里面呢，如果在维州的情况来看的话，它大概会在这四年里面加起来才占到了一个学年，四分之三个学年，也就是三个小学期的比重。十一、十二年级，也就是说跟高考直接挂钩的，还有一个学科，那就是直接就叫做政治课了。我们当地的课程大纲里面全称叫做 Australian and Global Politics， 就是澳大利亚
及国际政治。
对，那这个的话呢，它就是讲的是一些比较专业一些的内容了，那就是比如说国际关系啊，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啊，包括会批判性的看一些制度的利与弊啊，深入的分析一些著名的这种政治事件啊。而相对而言的话呢，在这个公民与社会道德课里面，更多的是讲的一些基础的内容，就是像责任、义务、法律，然后一些基本的公民道德，一些行为准则，比如说不可以种族歧视，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开放的国家，应该尊重别人的文化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属于常识或者说属于价值观上面属于全民共识的一些内容。
你现在是教这个课程，学生们的兴趣怎么样啊？
我必须非常坦诚地说，学生们在我的课上，学生们是兴趣是不错的哈。但是在我观察到大部分维州的公立学校而言的话呢，这个公民与社会道德课以及接下来它所对应的澳大利亚与国际政治课，学生的兴趣呢并不是特别浓厚。光是在近五年的 BCE， 也就是维州高考的选课的人数上面来说的话呢，选择参加国际政治这门学科的高考的学生呢，只占就是所有学生总量的3%到5%，就这么低的比例，
这比例很低了。
对，这个比例很低。当然，这个也要考虑到维州高考的话，总共有30多门学科可供选择。那么我们做一个排名的话呢，澳大利亚与国际政治大概会排在这30多个学科的一半往后一点点，就大概排到20名去了，不算是最低，但是也是相当低了，3%到5%这样的人数比例。
那是因为这个课程设置的问题，还是它并不是做一个拉分的一个课程？
两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它在文科里面是属于相当考验逻辑思维能力和这个写作能力的。就比如说像在历史里面的话呢，很多历史题它只是需要你陈述一个事实，就当时发生了什么就可以了。如 果你能再加进一些细节，一些人的名字、年份、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分数。但是在政治课里面的话呢，你必须具体的分析到某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它对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并且有什么过往的案例可以参照，还有的话呢，有一些什么著名的理论，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理论，我们可以用它来对这个事件进行分析。听得出来难度是相当大的，所以在维州高考里面呢，它也是属于就是后期调分的时候需要是被手动调高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科目。
那
有一些学科的话，比如说像英语，也就是澳洲这边的语文了，
对，
语文还有一些外语的话呢，有的时候它是需要手动调低了的。那包括像我刚才说的相对比较容易的历史，它也是一个需要手动调高的，也就是说其实在所有科目里面它都算难的了，而这个政治的话呢比它更难。
嗯，
所以难度上面是一方面，二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人们对于这个学科的一个刻板印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澳洲，大家谈到政治都有一种固有的观念，就是政治是属于政客的事情，说到政客就想到西装革履、不苟言笑，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学生们呢普遍呢对这个事情呢有一些抗拒。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在人文课里面，公民与社会道德这个分支它只占比较小的比重，大家呢也不太重视，这也是原因之三。
那既然刚才讲到了选择这门课考试哈，这个学生的兴趣才占到了3%到5%，那为什么当初想到还要去教这门课程做这样的老师？
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好的戳中了我啊心中之痛。原本的话我是念政治学的博士，博士念到一半，原本的计划是希望在大学里面当一个政治老师，就是教这个政治的专业学科。
嗯，
然后但是就发现了在大学里边的学生吧，即便是政治专业本专业的学生，之前所塑造起来的一个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对各种社会事件的这种敏感度，以及分析它背后这种前因后果的能力，我们不拿跟中国比吧，跟英国、美国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比的话，确实是离他们同龄人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我把我的工作的重心转到了中学，我希望能够在这一片土壤里面提早培养出一些种子，但是当然也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了，他也非常的任重道远。但是理想上面来说呢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越多的讲课有趣并且对这个问题有深入了解的老师能够进入到基础的教学当中来的话呢，就会能够吸引到越多的学生加入到这个学科里面，能够慢慢的改变这个学科，
提高这个课程的地位。
对对，提高这门课程的地位，这是一个对于逻辑思维要求非常高的学科。它的课程的设置呢其实对于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在这儿呢也打一个广告，就是希望各位听众当中如果有家长朋友的话呢，也考虑让你们的孩子选修一下这样的学科。人工智能正在以我们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的发展，大量重复性的工作都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有一点暂时还没有很明显的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在这种人文社科领域里面的这种关于事件之间前因后果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因为这种分析是洞察人性的要求是最高的。而人工智能在今天它还仅仅是停留在说对于语言语法或者说对于词汇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和理解的层面上，发展仍然非常缓慢。所以很多学者呢都预测说，在关于人的行为分析的领域，人工智能呢短期内是没有办法取代人脑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